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分享关于救恩的真理，让我们明白救恩是全赖神的恩典，而且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次呢，查克老师要解释神的劝勉，提醒属神的百姓要行公平，守公义，警醒度日，如同主耶稣会随时再次降临一样。好，请翻开圣经以赛亚书第56章第1节，请听查克老师为我们讲解顺服神的赏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愿圣灵亲自开启您的心眼，从主的话语中得着亮光，成为每天生活的力量。好，请打开以赛亚书第56章。在以赛亚书第55章里面呢，神谈到他对人类的永恒救赎，以及他的伟大和全能，充满无比的荣耀。在以赛亚书55章第9节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话语带来了祝福和能力。以赛亚书第55章第10和11节又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现在呢，我们进入以赛亚书的第56章。在这里呢，耶和华告诉我们，有份于神永恒国度以及救恩所要具备的某些条件。以赛亚书第56章第1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远在以赛亚的时代呢，神就已经吩咐以色列百姓要行公义，因为主的救恩临近了。我相信神希望历代的世人都要有一颗觉醒的心，知道主的国度近了。我们常说神的国度近了，彼得呢提醒我们，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会问我们，神国度的降临会在什么时候才实现呢？他们说，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这就是说呢，根据神的应许，他的国度即将临到，那是一个公义的国度，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只是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这是神国度延迟降临的原因。神是在等候人们悔改归向他。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提到呢，以前呢，他们住在普雷斯科特，而认识一位很可爱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呢，表示她很爱也很关心史牧师和师母。她的个性呢很有意思。她呢曾经在中国宣教了很多年，回到美国之后呢， 在惠普尔医院当护士。有一次呢，史密斯牧师和他谈到主再来的日子近了。那位老太太说，啊，是啊，我相信主很快呢就要来接我了。我呢已经活到了这一把年纪了，所剩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呢主很快就要来接我了。这位老太太呢对主的再来她有另一套的观念。其实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啊，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是很正确的。因为呢神很快就会把我们每个人接走啊，没有人能够会在世上活得太久的。就算神不把他的身体啊，就是教会一并提去，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间也是很短暂的。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人的生命呢，就好像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生长，很茂盛，明天呢就枯萎了。我们的生命也是这么样的短暂啊，尤其是拿世上的日子和永恒来相比，就显得更是短暂了。人类活在地上的年日就是那么的短，但是在这么短暂的期间，我呢必须要确定自己的永恒。我得要在地上这段短暂的时间里面要决定自己的永恒归宿。想到这里呢，我倒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因此呢，就要鞭策自己，要利用自己的时间来与主同行，来服侍他，又要把自己包括自己的精力和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主，因为生命是那样的短暂。在这里呢，以赛亚告诉百姓，哎，主的日子近了。其实呢，这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主再来的日子确实近了。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存着这样的意识去过日子，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的生命都只有一次，而且呢，很快就会过去的。只有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工才能够存到永恒，其他的一切都是草木禾秸，其他的一切都会被烧尽的。在神永恒的国度里，其他的一切东西完全没有价值，包括我为自己所做的努力，为社会所贡献的一切，为肌肉萎缩症病人所做的服侍啊等等，这都不能留到永恒。唯一能够存到永恒的，就是那些为耶稣基督的荣耀以及奉耶稣基督的名所做的事工。时间是短促的，这对每个世代都是永恒不变的讯息。你的时间是短暂的。那么神要我们在世上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神要我们守公平，行公义，过公平诚实的生活。神不喜欢我们去欺骗人，不要我们做诡计去占人家的便宜。神要我们做该做的事，守公平，行公义，做应当做的事。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呢，是很合情合理的要求。如果我们大家都以公平、诚实、公义的态度来彼此相待，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荣耀呢？你会说，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这样的呀。哎，你说的话呢，一点都不错。我们看到人们总是喜欢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去剥削别人啊，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占那个人的便宜嘛。一个人呢处于不利的状况，这总是令人感到担忧的，因为啊，你能够肯定对方会利用他的优势来占你的便宜了。 就拿石油作为例子好了。那些个产油国家知道我们大家都极其需要用石油，他们就趁火打劫，大大的提高石油的价格。所以呢，那些个产油国就变成了暴发户了。然而呢，第三世界的国家却还在那里受苦，他们极其需要援助。那些个国家呢，因此就被毁灭了，人们都在挨饿。这都是因为拥有石油的国家趁机去压榨别人的结果。由于世界出现了石油短缺的问题，所以呢，产油国就剥削那些依赖石油的国家，完全不去顾念那些不幸的人们，他们无法应付石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通货膨胀。这呢，只是许多不公义的例子之一。当然呢，还有其他组织也同样的不行公义，这就是人类的本性，这太普遍了。一旦你处于不利的位置，就会有人想要占你的便宜了。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他们占别人的便宜，压榨那些贫穷的小寡妇。他们呢，趁别人生病遭遇困难的时候，就占那些人的便宜。人呢，经常行不公义的事，神呢，却要我们公平待人。因此呢，神呼吁我们要行公平，守公义。他说，因我的救恩临近。以赛亚书第56章第二节说，如此行的人便为有福。神宣告说呢，凡愿意以公平待人，按公义行事，诚实的人都会得到他的祝福。以赛亚书第56章第二节说，如此持守的人，巴不得人们明白这个概念，说是的，我愿意人怎样待我呢，我也要怎样待人，我愿公平待人，即使我占了优势，也不占别人的便宜，我要以公平的态度待人。神呢，总是站在没有胜算的人那一边，神总是为了受欺压以及贫穷的人伸冤。如果我们也欺压或者剥夺别人，那么我们呢，就等于跟神对立了。以赛亚书第56章第二节，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的人，便为有福。神呢，赐福给那些谨守安息日的人。安息日是神和以色列人立下的定例，作为神与以色列这个民族所立的约。在出埃及记中，神给以色列百姓颁布了安息日的律法。神宣告说，这个安息日的律法是他和以色列之间的永约。出埃及记第31章的16节，神说，以色列百姓要守安息日，代代谨守安息日，直到永远。神和以色列人另外立了一个割礼的约，这也是神和他们之间的一个永久之约。安息日的约不是为外邦人设立的，所以呢，外邦的教会和基督徒并不受这个约的限制。但是呢，人需要有休息的时间。如果我们一星期中有一天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一下，那么我们的健康状况就会比现在好得多。安息日呢，是一个休息的日子。他这个规定呢，就是希望人能够借此而休息，让身体有机会可以复原。但是呢，我们发现以色列百姓并没有完全遵守神的要求来守安息日。 他们呢把安息日变成了一个享乐玩耍的日子。我们呢也常常犯了这个错误。从技术上来讲呢，安息日呢应该是从星期五的太阳下山的时候开始，到星期六太阳下山的时候结束。而我们呢则在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就是星期天敬拜神。初期教会呢商议外邦信徒是不是应该遵守律法规定的时候，最后的判定是不把律法的恶放在外邦信徒的景象上啊，因为这些律法连犹太人本身也难以遵守。所以呢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写信给外邦教会，告诉他们关于守律法的事，说你们要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你们照着这些吩咐做就行了。后来呢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做了进一步的教导，他说你到肉店买肉的时候呢，不要问屠夫这块肉是否被用来祭拜过偶像，因为他回答是的话，你大概就吃不下了。所以你不要问任何问题，只管把肉买来就是了。为了让你的良心安定，不要问任何问题，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保罗接着又说，任何东西只要经过祷告感谢就得以成为洁净，就可以放心吃，除非你受到良心的谴责，心中感到不安，那就不要吃那东西了。所以呢，为了良心的缘故，你在外面吃晚饭的时候，如果有人拿了一块肉摆在你面前，不要问这块肉有没有用来祭拜过偶像啊，啊，你呢，只管吃就是了，其他什么都不用问。保罗说，你只管好好享用吧。因此呢，重点是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因为人心里所隐藏的口中就说出来。耶路撒冷领袖写给外邦教会的信中并没有提到要他们守安息日。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谈到有些人的信心比较软弱，他们不敢吃肉，他们呢是吃素菜的，因为担心那些肉啊曾经拿去祭拜过偶像，所以他们就只吃素菜。但是有些信徒呢有足够的信心，照常买肉来吃。那些不吃肉的信徒不要论断那些吃肉的，而那些吃肉的信徒也不要定那些不吃肉的信徒的罪。我们呢很容易落入一种错误的想法中，以为啊每个人都应该和我的生活方式一样的啊，我不能照着我个人的良知去告诉人们什么应该做，什么呢不应该做。可是呢保罗说，我不会去论断在各方面有较大自由的人，因为每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受审判。神如果愿意，很可能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让他通过审判。保罗在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的16节。这些个东西呢只不过像是个影子而已，不管是守安息日或是守各种节期啊等等，都是后世的影儿，那真正的形体却是耶稣基督。因此呢相对于耶稣，安息日呢只是个影子，耶稣基督则是我们的安息。安息日呢是让我们休息，我们呢在那一天呢只管休息吧。现在呢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安息， 我们将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中得到真正的安息。我呢，不需要费尽力气汗流浃背的努力做工，我才能得到救赎。我只要安息下来，因为基督就是我的安息，我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完全的安息。所以我们庆祝安息日，其实呢是在盼望耶稣基督的来临。因为对于相信神的人来说，耶稣基督就是那实体，我们全都要在耶稣里面得到安息，这就是安息日的真正意义。好了，我们读到了有关安息日的记载，知道以赛亚谈的谨守安息日的约，那是针对以色列百姓的。安息日的约与外邦人、外邦教会没有关系。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的第5节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对于我来说呢，每天都是主的日子。我早上起来就会对主说，啊，主啊，今天是您的日子，今天您要我为您做什么呢？每天对我来说呢都是一样的，我不必看日历研究一下，哎呀，今天究竟是礼拜几啊。总之呢，都是主的日子，我的生命也是属于主的。弟兄姐妹，请留心听主的吩咐，守公平，行公义，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愿主的话语教导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守公平，行公义。
弟兄姐妹，神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希望万国万民都能领受弥赛亚为全人类所预备的救恩，而成为他的儿女。但神的选民以色列唯有顺从神的指示，向外邦列国传福音。弟兄姐妹，今天这位听众朋友来信是这么写的，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最近在您的节目中听到，地球将恢复它原来的面貌，南北两极将有热带气候。目前人们在谈论地球变暖的现象，我很好奇，想知道两极恢复温暖的热带气候是否出于神的神圣计划，而不是由于人类的对环境的影响呢？
啊，这是很有趣的话题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但是我们知道，地球目前的轴心的倾斜度呢，是23度。假如地球的轴心与太阳成了直角，那就必定会导致两极的融化，海洋水位的上升。这么一来呢，海洋和陆地的面积比例会因此与我们目前的有所不同了。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会给地面带来比较多的雨水，全球的气候也会大致相同。整个世界呢，将要成为树木茂盛的地区，就像过去科学家在南极的200英尺的冰原下发现了碳的沉积物一样。而在北极的西伯利亚一带呢，也发现了长毛象。在这种动物的消化系统里面，还残留着热带植物的残余。所以呢，我们知道地球过去的气候状况确实和今天 有相当大的差别。
好，非常有意义的见解，谢谢查克老师。神的救恩要临到凡是求告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就是神的理想仆人。下次查克老师将分享这方面的真理，请记得到时候继续的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